我昨天呢、说到顶礼三宝，要念呢一个寄送的，我昨天只是念出来呀、拜佛的一个颂，寄手归正等觉，能度无边大苦海，蓬以甘露荫群生，令得涅槃而顶礼。只讲究了这一个颂，其他的礼拜法宝、礼拜生宝的两个颂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都忘记了。但是讲完了以后呢，礼拜法宝的颂也想起来，但生宝的颂还是想不起来。但是我一下了这个楼梯就想起来了。这是很惭愧这件事。这个礼拜生宝，昨天说过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菩萨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这都是生宝。还有南无弥勒菩萨，这是大乘啊佛法里边的生宝，但是也包括一切阿罗汉，一切得道的圣人都是生宝。那么我们礼拜生宝的时候啊，同时念这个颂，一手归大臂酒，能与世间为辅具，发行不是心，发行行住坐卧的行啊，发行清修安乐因，善断轮回和顶礼。这个回再加一划，三门来回我听你念这个颂啊，也就是赞叹僧宝，一方面礼拜，一方面赞叹。我们这样子礼敬三宝，比不念这个颂啊应该好得多啊。这个念这个颂的时间呢，你立在那里念也可以，拜下去以后念也可以，但是拜下去你说立在那里念呢，拜下去的时候你心里面做什么？应该呀、念你所礼拜的菩萨的名号或者阿罗汉的名号，这样也可以，不要心里面什么也没有，什么没有，什么事情没做，不要这样子哈。这个寄手皈依大臂丘，这个寄手皈依我们昨天讲过了，这个大臂丘就是所祭守的、所礼拜的、所皈依的。这个臂丘啊是什么意思呢？臂丘啊就是随佛出家修修圣道的人，修修圣道的时候啊，他能够深夜清净， 口业清净，而能有戒定慧啊来调伏自己的心，使令心也清净。如果你不用戒定慧来调伏你的心呢，这个心是很难清净的。我们初开始啊，出了家，来到寺庙里边来呀、拜一位啊善知识做师父啊，是剃度受戒，有惭愧心，对于佛法有信心，而有惭愧心呢，有可能身业清净，语业清净，但是心清净不容易，那需要啊有四念处来调，你修这个四念处的法门呢，来调你这个心。这个四念处实在就是戒定慧啊，用戒有定有慧来调你的一念心。定没有修成功的时候，就是修止，奢摩陀的止，没有修成功，但是在修行可以说是毗婆舍诺，就是观，修止观，用止观来调心，这个心有可能慢慢的会清净。如果不修止观呢，你很难心清净的啊，你师父是呵斥你打香胆没有用，这是无始劫来久远以来呀、习惯了啊，这个心它就是要贪嗔痴，就是这样活动，习惯了，你叫它不贪嗔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来到佛法里面来呢，你肯修修戒定慧呀、这个心就逐渐的会清净。不要说是出家人，就是在家居士啊，有妻子儿女的这样的居士啊，他修下戒定慧也能心也清净，何况没有妻子儿女的出家人呢？但是你要不用这个止观来调心，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行，任何人不能清净。但是我们要能够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，诚心的念阿弥陀佛也能够令心清净啊，但是啊，你只是念佛名号啊，还不是有力量还不够，除非是啊，你能够有深刻的念佛法门，那就是四念处了，那就是禅了。这个佛法的兴衰呀、就是在这里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能不能调心，就是在这里。我今天听见一位法师说，菩萨道以解脱道为基础，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好，这是有政治政见的才会说出这句话来。如果你没有解脱道的基础，你能行菩萨道，我看是不能，那不是菩萨道。这个要调心呢，是这个大必修啊。什么叫做必修？就是用四念处调心的这个人叫做必修。只是穿上衣服了，穿上出家的衣服，剃光头了啊，因为这种穿戒，穿三坛大戒，这受了戒了就是必修，不是这样说，你要能调心才可以啊。因为调心的时候啊，使令身清净、口清净、心清净，主要是心清净。由表面上的清净啊，到真实的清净，就是圣人了。这时候名字为大比丘，这个大这个字表示这也是圣人了啊，不是凡夫比丘啊。是这样的比丘是圣人了啊。我顶礼，记得皈依大比丘，我皈依记得这位大比丘，我皈依这位大比丘，啊，就是皈依大比丘，能与世间为辅具。说这个大比丘啊，他自己修修圣道， 他在对世间上的人有什么奉献呢？他有什么功？他也没有去生做生意，没生产，他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呢？为福聚，他能够指令对他有资助的人，有支持他的人啊，你恭敬礼拜供养的人，令你得到大福聚，他有这个力量。就像那个田地，你种上谷，你就会有收获，这样意思。如果没得圣道的人呢，而又没有惭愧心的话呢，随便的呀，表面上也可能好一点，而内心里面呢，完全是很污浊的呀。那就像那个沙鲁之地，你种上谷，它不长，你没有收获呀。所以经常有一件事，说上一件事哈，说这个人呢欢喜不死，但是这个人并不是富有的人，但是他也欢喜不死，说这是怎么回事情的？这就是这个地方有关系哈，就是他前生呢，他也不死过，前生也不死，成了习惯了哈。说今生就把那个布施的习惯性带到今生来，还能做布施。布施应该得大富的嘛，为什么他不是大富呢？前生没有遇见良福田呢，遇见的那个不是良福田呢，对他有布施，你收回的少，你收回的少。当然这是在受他供养的人这方面说，在你本身那方面也有关系，不是不要完全的这个责任，不要完全推到受供养这一面，自己也要负责责任，也有关系啊。这个能与世间为福聚，我们凡夫的肉眼来看，要不相信佛法的人说，出家人不生产呢，是社会上的寄生虫。是寄生虫，它只能够消耗啊，而不能够生产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在佛法的理论上看呢，不是，能与世间为福聚，能令你得大福田。经上说啊，要是得了灭尽定的大阿罗汉，能令你得现报。你现在你对他不用多，就请他吃一餐饭呢，你现在就能够得大富。对，经常有这种话啊。当然要是没得圣道的凡夫必修，但这个凡夫必修啊，他有道心，他不是放逸的人，他能够用戒定慧调心的话，你供养他也能为福聚，也是能，但是不能得现报，不能现在就得到大富，我不能。能以世间为福聚，发心勤修安乐因。所以这个大比丘他做什么呢？他能够发心，在他的那个他没得圣道啊，他的那个有所得的有取着的心里面能发动起来呀，修修圣道，这件事不容易，这件事不是容易的呀。这个我在那个国清百录，就是天台宗的书哈，那上看见一件事，好像是在北魏的时候，一个皇帝啊，他这一天呢出来走路。做什么事情啊？看见到一个地方，看见的做苦工的人呢，很苦啊，大太阳啊，很热，在哪里做这个工作很苦啊。但这个皇帝是信佛的呀，看他很苦，一时的生了同情心呢， 他说你愿不愿意出家呀、啊？出家当和尚好不好？可以不受这个苦啊。我不当你说出家人，出家人呢住那房子四面都是墙，没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一句话。这可见要发心修行不容易，他生活很苦啊，他还是愿意做在家人，因为他要回到家里面呢，不止四面是墙，除了家以后你不用生产嘛，这衣食住都是现成的，但是那不行，四面都是墙，这就受不了。所以说这个除能发心修行不这件事不是容易事情。这个发心就是能发动出来种种殊胜的有功德的圣心，就叫圣道的啊，他能持戒，能修止观啊，修要圣道，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勤修发动不是就是一天两天的修行，他要精进不断的啊，不间断不懈怠的一次又一次，今天也修行，明天也修行，早晨起来也修行，午前也修行，午后也修行，晚间也修行好，今天也修行，明天也修行，这个月啊，下一个月，这一年又长时间修行了，这是不是容易事情了啊？修行什么呢？安乐人，安乐是什么？就是涅槃呐 啊，能令你得大涅槃的因缘，你修要圣道，能令你得将来得涅槃啊。这个涅槃呢，是一切圣人的住处，十方一切佛、一切大菩萨、一切阿罗汉都在那个地方住，那地方是一个大安乐的境界。当然，这个话呢，这个话当然是佛教徒、佛法里这样讲啊，但非佛教徒可能不承认这件事。发心勤修安乐因啊。善断轮回恶定，这个善这个是善者能也，他修这样的圣道啊，他能够啊断，就是熄灭了啊生死轮回之苦，不在这个生死里受苦了啊。本来在天上是比较好一点啊，天上的人呢、啊、寿命特别长，身体也健康，也不老也不病，生活是自然的哈，但本来也是不错，但是会死掉哈。当然来到人间呢，人间呢不是那么好，又会有老，又会病，又会也会死。到三个道去就是更苦了啊。但是到天上就不是永久的，还会来到人间，也会到三个道，所以那个天还是靠不住的呀。要是得了涅槃，你就没有这种啊苦乐的变化。永久的清净自在安乐，他能够修修圣道，能得到这样的成就。好，额顶礼，我现在要顶礼这位大比丘。好，不管是阿罗汉也好，是大菩萨也好，都称为大比丘。好，这样子来赞叹呢、啊、这个修行人，一方面礼拜他，一方面赞叹，这样子去礼拜。好，这个拜佛、拜法、拜僧啊，也是三个颂。这三个颂不算多嘛，每一个颂只是四句，容易记下来。但是我昨天就是忘了两个颂，其实我很熟的，但是就是忘，就是想不起来。我今天把它补上它。这个我这一段话是补充昨天说的话。我们皈依三宝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？应该礼拜啊，礼拜三宝，应该阅读佛书啊，也应该赞叹三宝，或者是受持某一部经，或者受持某一个陀罗尼咒啊，我们这样用功。 这个但是啊在这个经上啊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皈依三宝以后啊要发慈悲心，他没有决定告诉你非要受五戒不可，但是你要发慈悲心，就是皈依三宝以后啊你和你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有慈悲心，应该有慈悲心啊。这个慈悲这两个字啊，这个佛法是常用这个字的，我们一般的人呢常用这个爱这个字啊，我父母爱我，我也爱我父母，我爱我哥哥弟弟啊，我哥哥弟弟也爱我啊，互相亲爱啊，常用这个字，在佛法里面多数不用这个字，所以初出家的人呢还有这种习气，还用这个爱字，在经论上看呢啊，你这个也很可爱，我们出家人不要这样讲话，不应该这样讲话。我们出家人还有一件事啊，我到城市去做事，我现在要回到寺庙去，就是回庙上去，这样说好一点，不要说我回家去，这是这个字要避免这个字。这个律上很明白的说，出家非家，你还说回家去，虽然你的意思是回庙上去，但是你用这个字是不对的。所以出家的也必须，哎，我师父很可爱，不要这么说，这是用这个话不对，不应该用这个话。那么我们佛法里面常用的这个字呢，就是慈悲。本来我们用这个字的时候，我对我师长说，对佛菩萨说，慈悲，佛大慈大悲，好。但是我们读了《玉切师的论》呢，《玉切师的论》里面说到啊，不是我出家了，我用功修行了，但是要有个条件，要有在家的人呢、啊，供养出来你的生活，这也是修行一个条件啊。那在那一段文上说，那个在家就是有慈悲心，也是用这个字，就是在家居士啊，为他能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支持出家人的生活，这是他有慈悲心，也用这个字。我一看见这里啊，可见这个慈悲不只是用于佛菩萨，用于师长哈，也用于在家居士，对出家人也用这个字，用这个字。用这个字这个意思呢，如果不加以解释啊，这个慈悲这个字还不是容易明，不解释怎么叫慈悲还不是太容易明白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加以解释的话呢，也可以用我们习惯性的用这个爱字。我们一般用这个爱字的时候啊，现在用它比对和慈悲来相比对的话呢，慈悲就是清净的爱，这个叫做慈悲，清净的爱。这个清净的爱，这个慈悲呀、啊，究竟内容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经论上的解释是啊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就是他内心里面呢希望你没有苦恼，希望你心情快乐，你有这样的动机呢，这叫做慈悲，你有这样的动机啊，叫做慈悲。如果有的时候啊，我希望那人倒霉，那个人呢走运去了，我不高兴，那人倒霉了，我心里欢喜，这就很明显的就不是慈悲，就不是慈悲了啊。但是不过佛法里面说，我希望你远离苦恼啊，身体健康，心情快乐，好。但是这个快乐和苦恼的含义 和我们一般的说法也不一样，也不是一样的。我一会儿再解释哈。这个我们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以后啊，我们要有慈悲心，对任何人呢要有慈悲心。我如果我们平常的说，我对愤怒来了，我就希望你死掉的时候才好，恨着来了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不慈悲的啊。那么现在佛陀告诉我们，皈依三宝以后要发慈悲心，那就是你不要愤怒，这也是不容易了，因为你愤怒的时候就是不慈悲嘛。现在告诉你不要愤怒啊，对任何人要有慈悲心啊。比如说我的母亲、我的父亲呵斥我，我心里就可能也不高兴啊。也可能会对父母有一个说一句粗话也有可能，但是现在这上佛我们皈依三宝了，避免这件事，就是啊，是我对我父母，我父母对我任何怎么样对我，我心里都生欢喜心，我要这样学习啊。其他的任何人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生慈悲心，说生个清净的爱，我希望他好。这件事怎么样？这就是经佛陀是这样开示我们的呀。皈依三宝了以后，你要学习这样子，要这样学习。我相信这件事也不容易，我看是不是容易呀、啊？但是不容易呀、啊，而你能做到，那就是可贵了啊。而且这个受五戒这件事啊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实在来说就是慈悲心表现于外的行为。你要有慈悲心，你还能杀那个人吗？啊，你对这个狗有爱心，你肯杀掉它吗？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有了慈悲心，就不会去杀生。你要有慈悲心呢，也不会去偷盗，也不会去偷盗的呀。因为你偷盗，那人心情会痛苦，被偷盗的也会痛苦。那么你要对他有慈悲心，就不应该偷盗他的财物，他所拥有的这些可爱的事情，你就不会偷盗了啊。这个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件事，豆腐渣工程，我认为你们也可能会看见这种消息，就是或者是造这一个大桥，或者造这个大楼啊，这个楼造的不坚固，像豆腐渣很容易就坏了。是说后来犯了事情，政府查到了，说是怎么会这样？你造这工程为什么这样子？他说出个理由来。因为我这时候我要报这个工程，要向政府申请，向政府申请的时候，经过这个地方我要给他红包，又经过一层一层很多人呢要给他红包，不然都不费人，这样子我就一大笔的开支给他了，剩下了一部分钱呢造这个工程呢就不够了，不够也要造，英国也签字了啊，要造，用这个少数的钱造这个工程，自然是要豆腐渣工程的。你要想足够的建筑好的材料，钱不够了，所以就是这样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大家这么多人合在一起呀、啊，就是道，就是道了啊，不义之财呀、啊，不应该拿这个钱。你要拿这个钱，你想想那个包工的那个建筑公司。他把这个工程能造好吗？他自己掏腰包出来造的钱，造这个工程啊。现在佛陀告诉我们，相信佛的人呢，不要盗，不贪不义之财，不贪这个不义之财。孔夫子说啊，不义之财与恶如浮云，孔夫子也不赞成这个道这件事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有慈悲心的话，不贪不义之财， 就是不要当，不是说是做土做小偷哈、啊，做土匪一明抢，不是那么样。这个孔子说过，这个道啊很不容易清净的，这个道界很不容易清净，很微细啊。只要是这件事你不应该呀、啊、拿道，你拿了就是道。这个道这件事呢，将来是一个严重的情形，要到三恶道去的，要到三恶道受苦。然后来到人间的时候啊，就算是你布施过，你会得财富，但那财富不坚固，也容易被别人来抢去了，也会有这个事情，是不应该道，不应该做这种事情。好，不应该做这种事情。佛现在从根本上说啊，你要有慈悲心，你不要盗，不要盗，不要偷，不要偷取别人的不予而取的事情，不要做，不要做这种事。我们凡夫这个肉眼呢，就看眼前啊，远稍远一点就不知道了啊。佛法我们先佛教徒相信因果啊，相信因果，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。虽然现实没有事，将来有后患的，将来有后患了。所以现在你就不要啊，你不要做这种事，发心勤修安乐因的、啊，这不是啊，你要道不是安乐因，是苦恼的因缘呢、啊，所以不应该道。不偷盗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些事也不应该这样子。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的人呢、啊，是不是很自由的哈？不管三七二十一哈。但是我们要相信了佛法呢，就不应该这样。也相信了佛法，就算是我没有受五戒。你这个事情你不应该做，做你这样做将来有问题，将来还是有问题的。我头些日我曾经说过，人和畜生有什么不同呢？人和畜生有什么不同？就是人有道德观念，不合道理的事情不做，那就是人了。不管合不合道理，我欢喜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就是人的成分你都不及格了，人的资格不及格了。所以这个佛陀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你不要杀生，也不要偷盗，也不要邪淫，也不要妄语，不要做这种事情。为什么不做呢？你要有慈悲心，要慈悲，因为这做这些事情呢，有很会牵累很多的苦恼的事情来了。那么就是不慈悲了，使得对方有苦恼，自己也会有苦恼的呀。所以不能要做这种事情啊。这个我讲一个故事哈，这个沙道阎罗王其实都有故事哈，不要讲太多，我就讲一个。其实这个故事我以前是讲过的哈，这个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在大众之中的讲法的时候，说法的时候，来了一个狮子，来狮子就是卧坐在那里，就听佛说法。佛这时候就说四句话，啊，是不眠夜禅，不眠夜禅，疲倦道禅。疲倦道场，欲生死场，还有一句话，欲生死场，那一句话是不明正法，哈，不是差了一个字哈，这个啊不眠夜场，就是失眠的人呢。失眠的人夜间睡觉睡不着觉，就感觉夜间很长，是这样的。 我们简单一点说哈，不眠夜上，疲倦道上。要是走路的时候感觉疲倦呢，就感觉这路途很长；如果不疲倦的人，感觉路不长啊，不是很远。遇生死上，你要糊涂呢，你再生，你这个生死就会很长远。好，遇生死上。不明正法是什么，就是他不明白真理。这句话呢，就是最后这两句啊，欲生死伤，就指这个狮子说的。说这个狮子怎么回事情呢，是在毗婆尸佛的时候，毗婆尸佛距离释迦牟尼佛91个劫，91劫这么长远。那个时候啊，在毗婆尸佛住世的时代啊，有一个婆罗门，很有学问的一个婆罗门啊，国王大臣对他都很恭敬，他有很多的学生跟他读书。他听说毗婆尸佛出现世间呢，宣扬真理啊，他心里面我也来听听啊。那么他就从他自己的住处就到毗婆尸佛这里来。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大众啊都是注意毗婆尸佛说法，没有睬他，因为他是个有身份的人呢、啊、说到国王大臣呢、啊、很多人对他很尊敬啊，他到任何地方啊都受到欢迎，都受到礼敬，受到人家的尊重恭敬。现在到这个毗婆尸佛这个法会来，没有人睬他呀，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啊，他就说出一句啊，一句粗话，就是你们这些叫做秃驴啊，这样骂这些出家人呢，不明有礼貌，说这么一句话。他这心一愤怒呢，这个人后来死掉了，你就变成个狮子。在毗婆尸佛的时候就变成了狮子，一直到释迦牟尼佛还是狮子，91个劫，这么长远的时间只做狮子。他这个狮子就是他的果报，为什么得这个果报呢？就是骂出家人呢，就是这一句话造成的罪业，这罪业的力量使令他这么长远的做狮子。在狮子里面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欲生死上，不明达正法，不明白真理。那么从这件事来看呢，就是啊，你的恶口啊，有嗔恨心说出了一骂人的一句话啊，使令他制造这么长远的生死，是欲生死上。好，这个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这个佛告诉我们呢，要不杀生，要不偷盗，不奸淫，不妄语。不妄语里面包括不恶口，不要说粗话骂人的、骂人就是暂时好像没有什么事，但是将来有后患的，将来有后患的，所以不应该骂人。我再说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波斯匿王啊。波斯匿王有一个女儿，这个女儿其相貌非常的丑陋啊，非常丑陋啊，但是因为也是她生的女儿嘛，所以她还是养在皇宫里面。渐渐年纪渐渐大了啊，也一样嘛，和一般一样嘛，应该找个丈夫嘛，但是太丑陋了啊，找谁做丈夫 啊，那么就是啊，他这一天想出个办法来啊，他就找到啊，对他的大臣说啊，找一个原来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儿，但是现在贫苦了，找这样的人。当然是的确也是找到这种人了啊。那波斯匿王呢，就是把他引他到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，同他说啊，说是我有个女儿啊，非常的丑陋，现在给你做妻好不好？ 这个长孙子说是，哎呀，大王呢、啊，你给我个狗我都会接受不了，何况是我大王的女儿呢？那么这样子说完了，当然就这个波斯匿王拿出了很多的财富，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别墅啊，好，设了七重门的，不用说都说了，叫他哄他就在那里住。波斯匿王告诉他不要给别人看见他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但是这个后来嘛，他波斯匿王也就请他在政府里做事，也做了大臣。这大臣呢，当然也是一样有假日的，也就是各处去、去度假这些事情，他参加各式各样的机会。但时间久了，别的人呢就对他就有一点奇怪，哈，很多人都是带着男的会带着他的太太去，太太也会带他的先生去参加，但是唯独看见这个人只是一个，只是他一个，他不带他太太来，大家疑惑他，大家就会议论这件事，议论的结果就是说，不是他太太太美呀、啊，不许不欢喜别人看见，再就是太丑陋，不愿意别人看见了，这是我们想办法呀、啊，能看见他的太太。他怎么想什么办法呢？咱有些人聪明过，就想出办法了，请他吃饭呢，用酒把他灌醉了他，然后嘛就把他身上那个锁匙偷下来，就到他家去。那么这一天，当然这个偷的人，当然这就是这样计划，也这样做好了，一个词一个词把他七重门都开开了。那这件事先放在这里。先说他这个太太呀，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啊，常常的他先生不准他出来呀、啊，他心里很感觉苦恼。这一天你忽然间想起来呀、啊，他不是女王，是佛的大护法，是信佛的呀，佛也请佛到皇宫里吃饭嘛，所以他也知道有释迦牟尼佛出世说法的事情。哎呀，他说佛有广大的神通道力呀、啊，应该慈悲救护我呀，他就站在那里啊，发了惭愧心，念一本释迦牟尼佛哈。啊，正念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看释迦牟尼佛，不是从天空来，是从地下向上出来，出来的很慢，先是头发露出来，他一看见佛的头发，就是心里非常欢喜，一欢喜呢。他的头发就像佛的头发那样就变得，然后佛慢慢出来呀、啊，这个眼呢、眉毛、眼鼻、耳更是身上，他一佛出来的很慢呢，他就生欢喜心的礼拜呀、啊，佛就完全出来了，完全出来为他说法，他得须陀洹果，得了须陀洹果，佛就走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他这个女人呢、啊，其相貌啊。就不像以前那么丑陋了哈。那么这七个这几个人有三个人呢，把门都开开，一进来一就看见这个女，哎呀，这个女人这么美呀、啊，怪不得她不带她的太太出来，然后又回去了，把门又锁起来。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呢，这位先生啊，酒还没醒啊，就把这个锁匙又放在他身上了。等到酒醒了以后，回到家里去也是开个门呢，一看是什么，有这个女人，说是这个你是谁呀、啊？说我是你的太太呀、啊。说你以前很丑陋啊，现在为什么这样美呢？他如此一说，这时候啊，他先生也欢喜，太太也欢喜啊。太太要求要见父王去，那么他的先生就到皇宫去。就拜见这个波斯匿王，所以说你女儿要来拜见你，说不要来。那么他的先生说呀、啊，说今天你女儿和以前不同了，就天你那么美呀、啊，和以前不同了。哎，那好，赶快请来，就请来。那么请来了以后，波斯匿王啊，和他的王的夫人加他的女儿的女婿。一直坐车来到奇树吉古独园来见佛，见佛就问佛啊， 说我这个女儿啊为什么这么丑陋啊，今天呢又这样的美啊，她为什么这么丑陋能生在啊国王的家里边，什么因缘会这样。佛说在久远久远以前呢，是个天旱不下雨啊，老百姓的生活困难，那么在山里面有一个修行人呢，修行人自己不生产嘛，就是托钵乞食啊，到很多地方乞不到食，唯有到这个大长者家去乞食。到这个长者家乞食的时候呢，这个大长者啊，他自己不去做这件事，他叫他女儿啊拿着饭菜供养这个修行人。但这个修行人的相貌不好，相貌非常的丑陋，这个女孩子看见他呢，你的面貌可正，就是骂这个修行人。但是这个修行人不介意这件事，常常来这里乞食，好，常常乞食。他一见到他，这个女孩子就是骂他。后来这个修行人实在是个必知佛啊，最后他是要入涅槃了，他就在乞完食就现出了很多的神通在天空里面。然后这个女孩子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平常人的，我怎么可以常常骂他呢，就向他忏悔了，忏悔。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故事说完了，说这个骂这个必知佛的女孩子